every consent for yellow cabs to fill up.
I'm right there with you, especially since there are fewer and fewer gas stations throughout the city. Thanks for calling Taxi Insider.
弟兄姊妹们早。 我来到聚会，圣圣的感觉。无论我们四围的环境是如何，我们主日来到神面前，是直接来朝见神，把我们感谢赞美完全的献给他。我们会发现了，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呢，切切不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掩盖了我们的。 来朝见神那个单纯的心，我相信我们刚刚才的一同尝试，每一个人都有个感受，主从来没有亏负我们，只有我们亏负是他，他没有亏负我们。即使我们亏负了他了，他的爱、他的恩典也从来没有减少的，会继续临到我们的身上。这一种的宽恕。 这一种不计较我们的过错的心了，带着我们很单纯的，愿意到主的面前了来感谢和赞美的。我特别要求，这是林子加上了，今天刚刚唱了《和平之子》，这 San Francis 所作的一首的诗歌。我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真不会想象，这首诗歌是 San Francis 作的。 San Francis， 你要知道啊，是已经在天主教到了中世纪的时候，非常的败落，败落到一个地步，梵蒂冈教皇附近的非常的奢侈，而已形成了在天主教里头彼此的仇恨、彼此的攻讦，有许多的事情呢，就人正发现了天主教的这个的恩神的恩典。 能不能继续来下去的？在这个光景的里面呢，最前一个明显的一件事，我们都记得的，那是马丁路德起来，凡是马丁路德之前的，乃是以天主教呢，到一个地步，连主耶稣宝血洗净人的罪的恩典都已经丢弃掉了，人罪怎么得赦免？人是要买赎罪券能够得赦免的，所以会发现呢。 根基上圣经的真理都已经失去了，而天主教还能够维持的下来，那是有两个的团体，一个是耶稣会，他们是专心爱主活在主面前的，不光是如此，也是愿意把主的福音呢传到世界的各地的了。连我们唐朝基督教头一次传过来的，成为景教，就是耶稣会的后裔。 来把福音来传出来的，所以这个耶稣会的人呢，不光天主教的本身如何的衰败了，他们还维持单纯爱主的心，不光能够活在主面前，也照着主的命令，把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的，都来到了我们中国的远方的了。我真是很惊讶，在那一个时候呢，是留下一帮的人。 第二帮的人就修道士的一个运动，修道士运动了，对着天主教的里头梵蒂冈那种奢侈的光景啊，非常的反感，所以他们一个修道士的一个运动，在运动的里头过了非常简朴的生活，过到一个地步了，他们修道院都不烧饭的，他们要吃的是那一些修道士到街上跟人去讨的。 拿了多少就吃多少，过了非常贫困这种生活了。还不仅是这样，Frank San Francis 这一个人呢，给大的一个的影响的，就是我们刚刚所唱的一首诗歌，就是他的祷告，在憎恨的地方，放种下了那一个的信任，在搅扰地方呢，种下了一些的宽容。 在那一些呢，都是敌对地方了，种下了爱了。不要去怪环境中间的搅扰，不要去怪环境中间的纷扰，乃是怪我们有没有在这个情况里头把爱能够种上去的，把信任能够种上去的。一个人呢，就是会发现呐，人可不可以信任？ 所以我常常劝我自己，我也劝许多弟兄姊妹，我们中国人的民族受了有一本害的，什么《三国演义》，你们谁没有看过的？都看过《三国演义》了，《三国演义》看过了之后，对谁都怀疑的，《三国演义》看过了，你对人的表现都是个虚假的，这一个呢，根深蒂固的在我们中国人的潜意识的里面了。所以我的蒙恩了之后呢，真是求主了，把个《三国演义》中的态度从我深处里头把它拔掉它，否则的话呢，我在地上活着了，不光对着世界上人是这一种的态度了，对着教会中间呢，也不知不觉有这种的态度了。代替是什么？代替是圣菲斯所这首诗歌了，这许多憎恨地方了，怀疑地方了，放下了信任，要信任。你要发现的，你三国演义看过了之后呢，信任人只有叫你吃亏，你怀疑人呢，你防备吃亏的了。这是三国演义里头呢给我们看见了。那三国演义呢，诸葛亮也好，其他的人也好了，哦哟哟，那是心计的啦，就不会了信任人的啦，有一些方法来对付的啦。弟兄姊妹要请记得，任何的社会你用这种怀疑和对付的态度，只有这个社会越过越败坏。所以圣菲斯怎么说呢？在怀疑地方呢，种下了信任，我宁可信任人的啦。我跟你们都已经讲过了，我年幼的时候受了尼特森很大的帮助，尼特森说在教会中间，我宁可信任人被人欺负，我不怀疑人。结果尼特森的话呢，受了很大的亏损，他最后呢，快解放之前发现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打仗了，他东北的会战国民党败掉了，第二淮河六月国民党也差不多已经完了，这两个打仗过了之后了，国民党完全垮台了。所以尼特森呢，到淮河六月战争还没有结束之前，想办法要在台湾呢能够有一些的投资。他就跟同工讲了，国民党跟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会逃到重庆，跟共产党打仗不会到重庆，会到台湾去的。为什么缘故？到台湾呢，那个时候国民党陆军已经垮台了，空军和海军呢还忠心于国民党的了，所以这样啊，有空军和海军的话，台湾海峡是个保护，所以国民党一定会到台湾的。他说我们呢，不要等到国民党他差到台湾的准备了，我们现在的一些准备了，能够在那边台湾呢，先能够备一些事业。这个事业有了一个工厂了，规模大的了，有些收入，到弟兄姊妹逃到台湾去的时候了，最少这个工厂的收入能够给人帮助的。那个时候他手上为着生化药厂的滴滴赚的钱呢，只剩下6万美金，他叫2万美金就给有一个人，就是欧阳克亮，是谁？台湾大同钢铁厂的协理，到台湾去了买一块地图。到以后呢，发现这位欧阳克亮的包账了，乃是别人在那一个地区买的房地呢10倍的价钱。说你出生弟兄啊，你2万块钱不够，我在银行贷款，说2万块钱全部腾掉了。真是你出生的，宁可信任人而不怀疑人呐、啊。最后2万美金，是那个时候。1947-48，还不是现在了，按照现在说话200万都不止了，都被摊掉了。所以这个尼吞这个做法呢，真是容易被人欺负的。但是我以后发现一件事，心心爱主的，忠心耿耿，把命都跟尼吞人绑在一起，吃亏是2万，但是却又把同工了，就是你托上这种态度了，全心全意跟他绑在一起了。连共产党来斗争尼托生的时候呢，几个人为着尼托生坐牢的，一直到死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所以你要看见了有一种的态度，一时之间是一个吃亏，但长久的看起来乃是一种非常厉害的得着。所以这一些的故事呢，在我自己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太懂， 当我以后侍奉的时候回想的时候呢，这是我们侍奉主基本上一个态度。你怀疑人，人怀疑你；你共建人，人共建你。只有这教会了，又过又到差地步了，宁可信任了、而当时受亏了，教会的光景能够在纷扰的里头了转变过来了，转变大家信任，转变大家爱中所有的提的了。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了，世界上讲理的地方是法庭，不讲理的地方是家庭。家庭不讲理的，丈夫把一切都给太太了，太太一切都给丈夫了，从来不讲理的。什么讲理？闹离婚就讲理了，离婚才讲理了，就是讲爱的啦。所以我深深的一个感觉，叫我爱受亏损了，叫我基本上就垮台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都是罪人，不要怪别人，我们都有些过错，但是我们要看见呢，在这一种我们自己有过错，别人有过错的里面呢，我们在教会中间可能相处，切切不要伤害到爱，爱一伤害了，离家了最多最对都没有用的了。教会基本呢是一个爱的一个团体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一些事情呢，就我们真是能够了解了。当我们遇见一些环境了，许多的搅扰，许多的纷争，许多的难处的时候呢，我们切切要注意了，把守住重要的事，而宽恕到了有些不同的那个小的事情了。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面前呢所该有的学习的。好，我要再跟你们提一下，我11月份到了欧洲，这一次去乃是莱比锡有一个的营会。我2年前去的时候呢，他们到了170位，今年去的时候他们到了240位。其实报名了还要多，因为他们地方已经不够了。那么他们这一个 Witterpo 那个的城里头呢，有一个叫青年旅社，这一次旅社都坐不下了。那么这个旅社是什么？旁边一个礼拜堂，乃是马丁路德当初改教，把95条了贴在那个礼拜堂门口那个礼拜堂。我外头一个照片，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我拿来给你们看了。现在照片，那这张照片是什么？这是红牧师去年多来过的纽约了，来到我们天城了。旁边就是我们两个人在这个礼拜堂的门口来照这个像了，非常有纪念的。所以这个的里面呢，那个的门，一个门上头呢，用一些贴的东西租出来，当做马丁都写着95条了，当初用纸头鞋贴上去的吗？现在已经被他租当的是金属东西啊，租出来的就放在上面了。我很可惜没有带一个的照片，是整个的礼拜堂，非常大的礼拜堂了。所以每一次这个营会就借那个礼拜堂附近的地方了，哎呀，非常有意义了。马丁的那一个时候了，那个时候的礼拜堂非常的浩大。第二次大战的时候，美国人去炸，有一部分炸毁掉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完了，美国人给款了，把炸毁的地方重新的修理，所以他已经重新修理了。所以我前年去的时候呢，都没想到一件事，在德国这么先进的国家的住的公寓房子啊，4层楼没有电梯的。为什么？因为呢，重建房子都炸掉了吗？美国一个 Marshall 的 program 赔款呢，叫他们来盖嘛，一定盖从前的方式，老的方式了。这房子是图样也是老的啦，里外头的颜色也是老的啦。所以你到德国去的时候，看见这个房子啊，也不过是最近的20多年前盖的，其实早就拆掉了，它是盖的从前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呢，美国人的公寓房子了，早就4层楼有电梯了，德国没有的了。所以他们还是在这个光景了。那这个光景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我看见了这个的礼拜堂，正在500多年前天主教了有这么大的一个礼拜堂了。那当然很可惜的，现在德国的天主教也好， 信义会也好，都已经衰落了下来了。那这是另外的话题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我也非常的喜乐。那我以前面跟大家讲过了，乃是10年前左右，法国政府向着北京的教育部要求，差遣学生到法国读书，所有学费都免的。有德国人加进来了，也是请教育部了派学生到德国读书的了，学费全部免的。为什么缘故？是我不知道，我上次讲你们记得吧？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哪一个国家先承认的？你们知道吗？你大陆来的，哪国家先承认的？法国承认。为什么？邓小平是法国读书的嘛，周恩来是法国读书的嘛，所以这个法国啦，他就发现了中国大陆学生都派到美国去了，这些到美国去拿到高学位了，再回到国家做高官的了，以后整个的中国就倾向美国了吗？是为了这个缘故了，要求学生呢能够到法国读书，到德国读书的全部的免费。那么现在的话呢，在法国和德国读书有好多的人，法国是注重文艺方面的，是中国学生不多；德国是注重工程方面的，是学生好多，所以好多的学生到那里去了。所以在10年前的时候，有几个家庭在美国的发现有这个情形了，他们到德国去向学生传福音了。那这个传福音呢，已经有相当大的果效，已经发生了。这一次的营会的里面，他们参加呢240位左右，接另零这个礼拜堂，有一个弹钢琴的，有拿2个拿 violin 的。哦呦，有一位姊妹了，看样子大概3岁不到， violin 拉的好棒。哎呀，我这个音乐了马马虎虎的。马马虎虎听出来他的瓦奥林好棒，说散会我过去了。我说这位姊妹啊，你拿瓦奥林啊真好哎，你哪里学的？他我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到德国去进修的，跟王克平是同学，上海音乐学院的嘛。中国的话，上海音乐学院是非常棒的了。他就到德国了，再专门去进修的了。那么这一个光景呢，就我很喜乐。我跟你们讲什么？有相当多的人才到德国去了，学成了之后了，德国的光景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学生来了，40多年前台湾来的学生到美国读书只有2%回台湾的，98%留下的。现在中国大陆学生到美国读书了，你知道现在中国大陆到美国读书和学者访问多少人？40000。台湾、香港、东南亚来到美国读书还不到10000，大陆有40000的。而现在从大陆来的人呢，20%回国的，80%还留在美国的做事的。欧洲不一样，很难找到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呢，学成了就回国，那这是很好。我说神在做统战，把这一些学生呢带到美国去信主了，他也不能够再留下回国了。一回国的时候呢，像刚刚一位弟兄祷告的，中国还有13亿人口没有蒙恩的了，所以这一批人呢到国内去的时候啊，把福音传到国内去了。所以这是神在做一个非常好的事了。所以我多次跟你们讲了，我侍奉主最近10年来有一个基本上的一个原则，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吹我就往哪里去，风在哪里吹了我到哪里去，事半功倍；风不吹了，事倍功半。所以我就发现了在欧洲的福音工作是非常大的需要。为着什么？还不是为着欧洲的，那这一帮人学成了之后呢，信主了之后呢，回到了中国大陆了，把福音能够传扬过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自己一个深深的感觉了，我们人在地上有好多难处，复杂的光景。我的身体虽然好，我身体有好几个病了啊，但是我特别是4年前有个皮肤癌要照光，照光4个礼拜照一次，所以我这一次呢跟营会讲了，我会到你们营会来。我另外跟这个张福生弟兄讲了，我可以有4个礼拜在德国，其他时间呢你给我安排，完全是他替我安排的。我是怎么样？超过了我身体的软弱， 照着我尽可能来服侍呢，来服侍在圣灵风在哪里吹的地方了，把我自己摆上了，那这也是我的心愿了。所以我盼望跟你们做见证了，我们切切要注意，不要因着我们生活中的一些的难处，不因着教会的难处了，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基本的托付，神在我们身上基本的要求。基本的托付要求是什么？那是能够福音传遍了地界的。当我们福音传遍了地界，是我们灵性上得到帮助。灵性上最大的帮助是教会中的帮助了。在教会中有许多的搅扰，教会中有许多的纷争，请切切记得，不要用着教会中纷扰和纷争，就那些难处了，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主要的了，能够被神所用，把福音传出去了，这个基本的态度。难处能解决就解决，难处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但是无论如何了，我们基本上爱主的心不要减少，基本上弟兄姊妹爱心的相待不要减少，基本上我们的侍奉被主所用了，不仅是我们当地被主所用了，也能够被主所用了，受主的差派到更多的地方去了。你们知道李大飞弟兄啊，他最近跟我讲了，一月份我带六个人到德国去，是什么短宣，去帮助了那个在那里慕尼和纽伦堡，不是慕尼，不是慕尼和纽伦堡，在那个了华人的需要了。那这是有六个弟兄姊妹跟他一同去的，这是非常非常的重大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天正教会，我说我们哈，我不把你们当成你们的哈，我们天正教会了，拆船的工作了，还没有什么在做了，帮助其他地方了，没有什么在做的了。所以真是求主了，超越过许多难处了，基本重大的事情了，不要叫神失望的，能够在神面前来一同的摆上的。OK， 好，这是我特别好久没有来了，有点感受和大家呢一同来分享的。那么现在我要分享我今天所要跟弟兄姊妹来传讲的信息，那个信息的题目就是这事的传授与成见。我是联络了金海弟兄了，金海弟兄告诉我说，最近几个主日已经把《生命记》差不多要交通完了，所以以后要接触到了《约书亚记》了。所以金弟兄跟我说，林弟兄啊，今天你讲到了，你自己来看吧。所以我自己来看了，要配合金弟兄在神秘之书的引导了，来看到《生命记》的最后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乃是最后一章了，摩西不能进迦南，神找到尼波山上了，来看迦南地了，然后呢摩西就死在尼波山上的。那尼波山事情我在这里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有一件事生命记最后了所提的一个大事，我以前没跟你们讲过了，但是摩西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知识传授给约书亚，传授给约书亚了。那这时呢，在生命记末了的话，两件重大的事了。所以今天跟你们来讲到了这事的传授，是摩西之于约书亚。这里啊，所记载的东西呢，有好多属灵上的重点，是我们来读圣经的人呢，我们能够得到帮助的，也应该得到帮助了。头一个，摩西的职事是什么？摩西的职事乃是领以色列百姓了，就进到迦南的美地。这一个是神的委托，完成的委托了，出埃及第三章八节十节了。我下来的时候救他们脱离埃及人手了，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广流奶与蜜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从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要注意这句话啊！神有一个工作是托给摩西的， 那是神看见以色列百姓呢，埃及做奴隶了，所以做工的苦的时候呢，向神呼求，神都听见了，所以神就下来找了摩西啦，就来说以色列人所受的苦我看见了，他们督工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下来所以救他们离开了埃及。这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进入到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了。所以这是神的心，神坐在天上的宝座不能够安心也不能够喜乐，因为他所当初呢特别选召的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祝福给他们，他们后代已经这么多了，都已经在埃及了，成为法老的奴隶了。神啊，那个两三百年做的工作了，都是荒废掉了。所以神怎么样？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带出来不是目的，是进到了迦南的美地。他特别讲了什么叫迦南美地，是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了，要到以色列到那个地方去了。但是我有一个圣经章节没有提出来了，来说那个地是什么，那是有迦南七族的人呢已经居住在里面了。所以神对着摩西讲了，你要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了，把迦南地七个民族了把他赶走，好叫以色列百姓呢，到迦南地呢，能够长久的居住。这是神呢对着摩西的那一个的托付。神对摩西的托付啦，摩西靠着神的恩典，八十岁了，受命来到埃及跟法老王征战，十次的大灾祸，法老王就放了，然后以色列百姓就离开了埃及了。到离开埃及了，法老王后悔了。又派了军队来追赶他们，神呢、就红海分开，以色列百姓从红海过去了，法老的军兵呢跟着到红海了，红海的水就淹没了，把法老的军队又完全淹没掉了，这是个过程。然后他们就带到了西南山，在西南山的时候呢，由神就向着以色列百姓显现，就召摩西到西南山的上面呢，把十条诫命、律法和典章，加上了会幕的建造，四十天功夫来传讲给摩西了。而到摩西了，已经听了差不多的，神对摩西下去吧。以色列百姓已经犯罪了，什么事？他们造个金牛犊。所以摩西下来的时候呢，看见他们造个金牛犊，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摩西非常生气。十条诫命要降下来，撒旦知道，就是找金牛犊了，把三条诫命都已经违背了。所以摩西怎么样？摩西把两块法板摔在地上了，把金牛的磨着粉的时候甩在水面上了，叫以色列百姓喝。这神摩西发怒，但是摩西发怒不是神的目的，摩西要他们悔改。悔改过的时候，仍然要带着这一帮以色列百姓了，能够经过旷野了，进到迦南的美地。所以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当我来看神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啊，神非常的辛苦。所以我都跟你们讲了，我有十个孩子嘛。哦哟，人说林弟兄啊，你福气很好。我说哪里福气好？气福很多了，凯都受气了，现在是享福了吗？我孩子都长大了，我现在是享福了，这受了多少的气了？我说你们有家庭的呢，不肯受气，结果你们只剩一个两个，后头的祝福就不会这么多嘛。所以我们的话呢，现在真是非常多的恩典祝福了。但你要知道，你们生孩子要洗尿布啊，都是丢的了，我们尿布要洗的啦，洗的又烘的啦。太阳没有的时候用个炭炉子吗？用个竹筐筐来烘吗？烘到一个地步了，卧房客厅了完全是一个味道了。我们烘了多久？前后19年。哟，你们的尿布都丢了吗？我们这样的辛苦的话呢，当然现在非常的享福了。所以弟兄姊妹呢，神对你以色列百姓苦死了，这把以色列百姓不跟随主的了，这把以色列人到西山底下了，甚至于找金牛犊了，神发怒是发怒，但神没有把他基本的盼望作废， 还是要带以色列百姓出去了。好了，经过了摩西的带领，这38年，然后他们又进到迦南地了，来到迦南的边境，就是到约旦河那里了。神对摩西说了：“因为你那一次击打磐石了，代表错了，你不能进迦南地。啊，来了，你要把你的职权呢，传给约书亚。那这才是了，这是了，把这个就是摩西没有完成。”摩西说完成了，是完成了神当初在河烈山的带是吩咐的一半，是把以色列人把人带出来，还有一个呢，要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摩西没有成全，所以摩西怎么样，把他的承受的这事啊交托在约书亚的身上。那这是生命记最后了，摩西和约书亚之间呢，他的那一个的职权，所有的传授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摩西的传授是怎么样？传授了，乃是说了，神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到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从你们面前灭绝。”摩西个重大的一个负担，死不瞑目，不能瞑目。为什么缘故呢？好不容易带领以色列40年了，经过旷野了，以色列人20次试探神了，摩西一个一个都忍耐地带领过来了。但是他们要进到迦南地，迦南有7族的人，这个7族人占领了迦南地了，以色列百姓怎么能够进到迦南地？把除掉了个7族的人呢，然后以色列百姓呢才能够走到迦南地了，成为他们居住的所在。说到摩西呢，快要临终的时候呢，托付了约书亚，告诉他说：“神所托付我的事，我只成功了一半，还有一半我不能成功了，是你要承受这个的托付了，带以色列百姓过去。为什么要把以色列百姓过去了？把当地的那一些人呢，在你面前完全的除掉了。那么这是摩西呢，是托付给约书亚的一件事。我自己也深深的感觉，我侍奉主已经61年了，感谢主了，主恩待我。我开头来在台湾全时间侍奉19年，到美国43年了，我时间也相当的长了。但你问我说，我也感觉了，我到底87岁了，年纪不轻了。神是特别恩典啦，我也是卖老命的啦来做的啦，来做什么？我说服侍的教会，我只要把福音传出去了，还没有成全，对不对？在这灵命上不够老练，福音上呢，中国大概有13亿人口了，还没有蒙恩得救了。世界各地有这么多中国人呢，还没有信主了，我没有办法了。我也不可能在地上活了20年好好侍奉主了。我能够了，是保罗摩西说的，人一生年若是70岁，若是强壮到80岁了，我已经80岁之外加了7年了。那我不知道神还加了多少年了，我也不知道神给我加上再有1年还3年，我不知道了。我就是神加给我10年，我也没有办法把福音呢传到了中国，整个中国人民身上。所以按照我呢，你原谅我说，我都从来不承认我是老的了，我到底是老嘞，我也不知道服侍多久了，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完成，是在我里头有一个最苦的事，谁来继承我的在神面前的托付？没有人继承呢，我是知道有一天了，卸下劳苦嘛，到主那里去了吗？甚至工作没有完成吗？所以弟兄姊妹了，我已经是在10几年前已经注意到了如何来栽培青年的人，蒙恩啦，爱主了还不算，了解神的心意了，还在神面前愿意承担起了今后所有的工作。所以我20年前跟李大飞弟兄讲，李大飞讲你不能学我的，我这个人英文也不好，讲国语已经来不及了。我说李大飞啊，你以后服侍主了，不是仅仅像我在国语中间了，还要在讲英语的当中了，好好的服侍了。那么我也栽培了有别的弟兄姊妹，难以栽培起来。 我以前也栽培了好几个人，有一位弟兄是我最后栽培的，他以后到绍斯卡罗纳去读了神学，神学完了之后呢，过一段时间安列做牧师了，他要我去安列，我去安列的时候呢，我说某某弟兄啊，我送你个小的礼物，这么小的一个盒子，你回家去看。我回家去看什么？我20年的讲道，我电脑有了，大纲全部在里面送给他的。我是20年讲道的大纲都在里面了，你可以找，你可以去讲的。这个给你的话没有秘密，跟别人我还不肯给的他。那我也盼望是什么呢？他能够今后了，能够服侍了，就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你真是一个人忠心在神面前活着，发现自己所做很有限，需要有后代起来的，他们做的工作了，超过我在神面前所做的事了。那这是什么呢？也是世事的传授，也一个人来继承的。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呢，乃是来传给了约书亚。摩西传给约书亚的时候呢，他提到有几件事。头一件事是保证，乃是说了，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他必与你同在，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着耶和华的愿意，所以保证你如果继承这一个的职分的话呢，你这个你的职分一定会成全的。什么意思？不要看你自己的软弱，不要看你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有限，是神来做这件事了。也不要怕迦南地的七族是那的凶猛，是神来成全了。但是摩西对他一个劝勉，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惧怕？为什么惊慌？一进到迦南地走，迦南七族个子好大，城墙很宽了，怎么能够把这个七族的人都能够消灭掉呢？摩西啊，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已经经过了法老王了，控制了一切的了。而摩西在法老王的手下呢，逼着法老王把以色列人放了，所以以色列人就离开了埃及了。现在又进到迦南地去了，迦南的城墙那么的高大的了，个子这么高的，摩西说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为什么？率领我们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主。我说耶稣啊都知道了，把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呢，叫加迪斯巴尼亚的时候，打发了12个探子到迦南去探，是吧？回来的人说不错，迦南地正是流奶与蜜之地了。怎么证明？他们有一串的葡萄，两个人挑过来的。怎么一串葡萄，怎么两个人挑呢？我一手就抓几串吧。这是我们今天在美国买的葡萄，在美国呢，加州还有一种伊斯国的葡萄，30场，啊，这就是了当初埃及的品种的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是葡萄了，大概比30还了，一个人拿不住嘛，两个人挑的嘛，那真是流奶与蜜之地不错。但是迦南的人个子好高，迦南的城墙很大，我们去了会被他们消灭掉。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我去中国大陆18次，只有3年前去的时候才到西安。一到西安的时候，看见西安的城墙了，非常的兴奋。北京看不见城墙，大前门什么呢？城门嘛，城墙都拆掉了嘛。这个城墙怎么样，我都不知道嘛。所以我到西安去了，城墙了，有这么宽的，哟。这么宽的城墙了，我走在上面了，再看见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化了，西安的城墙还保留着的了，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兴奋是兴奋啦，城墙当初建立起来了，敌人的国家打不进来的，怎么能打进来呢？那么这是一个啦，西安的一个城墙。所以你要我提过了，欧洲的国家的首都在高山上，就敌人不容易打进来。中国的首都的平原平地上，不是有高山了别人打不进去了。中国的一个古代是什么？把城墙做了高了。那你知道安禄山的叛变是吧？安禄山叛变什么呢？ 照样成长拱破。为什么？安禄山的联络城里的军官了嘛，把城门开了嘛，这个城墙都没有用嘛，那这是古代的历史的光景了。所以以色列百姓啊，那个12个探子去城墙好挂了，不是我们所能够胜得过的了。他来报了恶信，报了恶信啊，但是约书亚怎么说呢？不要紧，有保护他们的生境离开了，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了，再大的城墙都无所谓，那无所谓了。但是以色列百姓啊，听了十个报恶信的人啊，他非常的难过，预备回迦南去。那这是最后，这个是以色列人呢，也试探神的，怀疑神的大能的。所以约书亚的话呢，当初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啊，看见城墙这么高，但他里头有一个的根据，根据什么？不是城墙高不高，那耶和华有没有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与同在了，再高的城墙都会拆掉了。那这是什么呢？摩西呢，到最后一次的劝勉约书亚的。请注意下面两点。下面申命记的34章第4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安守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是摩西呢，要把职权传给了约书亚，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呢，安守在约书亚的头上了，叫他被智慧的灵所充满。第二件事呢，是第五点啊，第五点是什么呢？第五点，申命记31章第9节到11节，啊，不是民数记第27章第20节，又要将你的尊荣分他几份。分他几份呢？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是摩西啦，要将约书亚承担起这个职分来了。摩西做了两件事，一件事呢是安守在约书亚头上了，叫他被智慧的灵充满；另外一个呢，神吩咐他了，把你尊荣分一点给约书亚了，叫以色列百姓可以尊重他。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品格。能力是什么？而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啊，已经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显出神的能力来。当他们离开了埃及了，法老军队来追赶了，以色列人都害怕。以色列人200万的人呢，在埃及250年没有训练过军事。打仗都不知道吗？这是来种那个这个拿着砖呢、啊？用草来做砖的吗？而这一摩西法老王的军队啊，是经过训练的啦，所以以色列百姓很害怕。神怎么说？神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尽管过约旦河，啊，过红海，法老军队啊会埋没在里面的啦。到了过了红海的时候，他们到一个地方叫里非丁。这里非丁的那个附近住的亚玛的人来攻打他们，所以摩西很在着急。摩西吩咐约书亚呢，选这些壮丁来跟亚玛的人打仗。摩西自己什么呢？上了山为他祷告，说摩西举手了，约书亚就得胜；摩西手垂下来了，约书亚就失败。约书亚得胜不得胜，不是在你约书亚的能力，约书亚得胜不得胜，是在摩西在上方有没有举手。弟兄姊妹，这是属灵教训，我们要了解的啊。我们呢，看见了外头的打仗了，就看见了约书亚怎么跟他们打仗。属灵人不是看约书亚怎么打仗，属灵人看见了乃是摩西在上方有没有举手。所以这是什么？神已经训练了约书亚了，当你仇敌来的时候呢，你要有智慧的灵，乃是神的能力下来了，就能胜过亚玛的人了。没有神的能力下来了，亚玛的人你不能够胜过的了。所以弟兄姊妹呢，在教会中服侍了，无论教会的领袖也好，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小组哪一个方面的侍奉主的做领头人也好，我们的得胜不是在于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得胜在于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什么叫摩西在山上把举起来呢？宣告基督已经得胜。 宣告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上死权的，是既然死权被败坏掉了，撒旦没有办法再把他儿女了控制他手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呢，在侍奉中有难处来到了，面对着难处来解决，这是非常不智慧。什么叫智慧？乃是来看见了神已经得胜了。所以弟兄姊妹呢，照我自己的经验呢，教会中有任何的纠纷和难处来到的时候，去解释去辩论很少有功用，乃是在乎了在神面前来祷告，宣告神的得胜。不是因着你解释，不是辩论了别人说服了，那是神的能力显出来的时候，别人自自然然观念上态度上就会改变。说什么？这是智慧的灵。请大家注意啊，这些事情呢，一个教会开头的时候都很少有这些事情发生，教会时间多了，有些难处会发生了，那这些真理呢都是非常要紧的教导。第二个啦，神对摩西说了，要把你的尊荣分了一点给约书亚，不是全部。什么叫做尊荣？他品格上的表现，有一个表现呢，他到埃及去跟法老王办教是绝对不妥协的，一定要把以色列百姓呢全部都带走了。发了十次的灾祸了，法老一个让步了，到最后让步说你们可以走，你们妻子儿女要留下。摩西怎么说？一个提都不留下，我们要走全部要带走的。那我就查出来哈，今天我看见杨弟兄来了嘛，我跟一个弟兄说了，哎呀哈哈，你会看见了法老王对摩西了办教是最后说你把妻子儿女留下，哎，你们可以走。为什么妻子儿女留下你走了一定会回来的？我说杨弟兄儿子在这里又回来了嘛，这是也同样的原则了哈。摩西怎么说？绝对不，一个蹄都不留下的。法老王生气了，摩西就走了。结果神呢，就是摩西呢，把逾越节的那个杀了长子了，法老王才是把以色列百姓叫他们走了，是吧？所以摩西有一个的品格，对着朝殿绝对不妥协。这是什么呢？摩西的这件事情啊，叫做以色列百姓的尊敬。摩西有一件事情，没有叫以色列百姓尊敬的。什么事？他娶了古色的女子为妻，所以米利暗和亚伦呢，都来批评他。那这一件事呢，是摩西一生一辈子里头呢，有那个的大的错误，违背了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命令，不可以娶外邦的女子为妻的。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按照我的圣经呢所了解，什么呢？摩西从前太太以色列凶得了不得了，所以这个太太呢，许多事情呢，没有找摩西在他米甸的结婚了之后呢，找神的心意来做的。这最后了，他儿子生出来都没有受隔离，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太太不愿意了。是的，摩西要带着他太太出来的时候呢，天使向他显现了吗？要杀他吗？一杀他的时候呢，他太太是怎么说？就快快给他儿子行了隔离吗？天使就放了他们了。所以你会看见了，这是他太太。那你会发现啦，以色列百姓啊，进到迦南，到埃及了，跟法老王办交涉，什么时候了？他太太跑掉了，不跟着摩西一同跟法老王征战了。等到摩西了带着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了之后了，他的岳父才把他太太带来的。哦，这个太太一定好厉害，啊，一定好厉害的。那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了，但是总是会发现了摩西娶了古实的女子。所以要记得一件事，亚伦和米利安说摩西不该娶古实女子没有错，亚伦和米利安的批评摩西加了一句话，难道神只向的摩西显现不向我们显现吗？你生活上有过错，但是我们呢没有过错，所以为什么呢？你有了过错了还成为神呢把工作完全拖在你身上，这一点呢 这叫神向着亚伦和米利亚发怒的地方。不是发怒在米利亚和亚伦批评摩西娶了古色女子，这根据律法没有错的了，乃是因着摩西有这个的缺点的时候了，来向着神挑战，神啊，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责任呢、都托在摩西的身上？到这个时候了，摩西自己说了，他是极其温柔，比世界上更加温柔了，他赤伏伏在地不讲话，然后神呢、来对米利暗亚人讲话的。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也是乘着敬畏的心告诉你了，就是摩西一生中间呢一个的缺点，这一个的缺点呢，他没有办法来传给约书亚，叫他约书亚得着了尊荣，以色列人不会相信他的。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摩其他地方呢，真正他的品格是非常的好。他的品格是什么呢？他的品格是忠心侍奉神了，照神的心意了。到最后呢，他到进迦南之前呢，乃是那两个的民族得罪神的了，神有了命令了，把两个民族全部的消灭掉了。那我已经跟提过了，不知道大家记得吗？为什么神要把两个民族是摩押和亚门？为什么摩押和亚门乃是保罗那个亚伯拉罕的侄子啊，这来到所罗门所多玛，所多玛红天上的火降下来了吗？所以罗德就逃了吗？神吩咐他说不要回头看，他太太回头看嘛，变得严著了吗？所以这样罗德了，带两个女儿到对面山下，在山下他大女儿说了，哎呀，我们没有别人了，我们跟爸爸喝酒了，这酒醉了，大女儿跟他爸爸同床，生出一个儿子。第二天小女儿啊，再次叫爸爸喝酒了，再生出第二个，这是摩押和亚门。这摩押和亚门是什么呢？淫乱的那个的家属。所以这种淫乱的家属呢，到以色列百姓从旷野经过了旷野的时候，要进到迦南去，最后的仇敌就是摩押和亚伦了。所以神呢要告诉摩西说，要把他全部的除掉了。哦，摩西那个时候呢，照着神的话呢，全部除掉了。这是摩西他表现出他做侍奉主的一种态度。所以这个呢，摩西呢有许多的一个情况了。但是摩西另外一个的情况，对着那一些得罪神的、拒绝神的，他非常好的厚道。他带领以色列百姓到了以东地吗？因为绕道过去吗？以东啊，那是以扫的后裔了。所以摩西就派着人跟以东的王说了，我们要经过你的地啊，我们不来搅扰你们，只在郊区走过一下就是了。以东王不肯，不肯怎么样？摩西说了，我们不可以跟以东人打仗。为什么？这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我们宁可绕道而行了。那这是摩西啊所表现出的态度来了。这一种呢，绕道而行了，又多走了好多天了、这是一种呢，对着一些凡是跟我们祖宗有关的人呢，我们不是用武力把他们消灭掉了，我们宁可多花时间了，绕道而行了。那这些光景的话呢，真是叫以色列百姓对着摩西非常的尊重。所以神摩西要带领约书亚的时候啊，告诉了两件事：也有智慧的灵临到你身上；第二件事呢，你的尊荣呢要再显出来了，好叫以色列百姓能够信任你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宁愿会看见我们侍奉的当中呢，最怕的一件事，我们品格不够完全。品格上的有一些的错误了，当我们品格上不够完全和错误的时候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办法带着弟兄姊妹的尊敬。所以我已经多次跟你们讲了，按照做人来说，当我到70岁左右了，我忽然明白哪一种人是我所尊敬的， 我以前尊敬呢，是我一个大学一个教授，叫陈大谢，教书很好。我以前也尊敬了，事业很大的了啊。那我在台湾做事，李国鼎是我的老板，哦，很好。我也是血脉有钱的人，买东西了，哎呦，都不要头脑考虑的嘛。他有钱，什么都买的嘛。但这些事情啊，我都是血脉，我不会尊敬的。我跟你们讲了，尊敬什么？品格好的人的。是我重复了多次讲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看了。我这里有三个疤。是我三岁种牛痘的时候了，那个这个那个时候这个不知哪里来的一个错误的观念，要把它发起来。什么发起来？感染嘛，发炎了嘛。是我种了牛痘三个疤这么大的了，发炎的时候皮也破，肉也破，骨头都看见了。我一直哭，哭了三天三夜，妈妈把我抱在手上，也哭了三天三夜。这是我对我妈妈最尊敬的地方，她也没有办法治好我。他陪我哭，我不能睡的吗？他都不能帮我放在床上吗？这是我对我妈妈最尊敬的地方了。那我重复跟你们讲了，我八九岁的时候我也很调皮，不知道什么事情，妈妈打我了，气我的要命啊，一定要对付他。打嘛，只好给他打嘛。我晚上睡一夜，想这个办法，第二天早上不吃早饭上学校，中午十二点不回家吃中饭，很灵的。到十二点半，妈妈来了。哎呀，怎么你没有回家吃中饭啊？公公很忙。哎，我说是，公公很忙啊。哦，他说我啊，哎呀，看见公公很忙了，妈妈就拿个篮子，我这个印象好像篮子一开开了，一个包子热乎乎的嘛。哎，我给你买包子。我说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不饿，我不饿。妈妈说哪里不饿了？快一点了嘛。妈妈还在来劝，又劝我说，要吃个包子。其实我已经肚子饿了，呱呱叫的嘛。我觉得你敢不敢打我？你敢打我？今天非要求我不可了，哎，我蛮聪明的了，这是我对付我的妈妈了。我觉得我真是得胜了，哈哈。到事后了，连我1979回到上海跟我妈妈讲的事，妈妈都忘掉了。我说妈妈，我真佩服你了。我说我了解了，这是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的，眼泪往里头流，还用笑脸来骗我吃的了，饿在谁身上？饿在我身上嘛，还是笑着的啦。其实我妈妈好委屈了，所以我都已经跟你们讲了，你们有孩子了，有孩子孝敬你梦想了，什么把孩子打大？除非你孩子不能干，还容易带。孩子能干的人呢，你一旦看见孩子不好的时候啊，不是去对付他，眼泪往里头流，脸上长着笑容了，还能够把孩子打大了，都是这样的了。那么第五，这我要讲，这叫品格。听我说啊，这种品格了，所以是做人的里面呢，品格是最主要的。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了，信主耶稣不一定叫我们输得的好，信主耶稣不是叫我们发财，不信耶稣发财还快一点，信了耶稣发财还慢一点。信主耶稣不一定我们有大事业，不信主的也有大事业。信主耶稣只有一个，就我们品格上的提升。地上有学问的，有事业的，有钱财的，没有办法的品格提升的。所以我们今天在神面前蒙恩的啦，按照今天在地上活着的啦，最要紧的是我们的品格上提升。我都没有想到，我这次欧洲讲道的时候呢，一个人写个 email， 因此我有一句话他很受感动。什么话呢？我说我现在地上做基督徒，不是在天上做基督徒。没想到他还这么受感动的，在地上做基督，在天上就很简单嘛，地上就好多复杂嘛。在这个复杂的光景中间呢，我做基督徒应该怎么做的？要紧是什么？品格上的提升。那这是呢，摩西的祝福约书亚的时候，两件事：一个智慧的灵带领有智慧了；第二个呢，你品格上提升了。以色列百姓能够尊敬你了。那么好啦，最后摩西有个的祝福，祝福是什么？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章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再和众百姓过河，我要说给你，说赐给你的以色列的地区了。 但是下面的话呢，我们会看见了，他就说到了有一件的事，乃是呢脚上所打的地方，我一定要应许给你了。你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呢捡了起来了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我搞错了啊！那是第七点啊，祝福上。生命记第31:9-12，摩西将多罗夫写出了祝福，他说：每逢的千年的末一日，你要在以色列面前讲出律法，念给他们来听。这摩西的祝福了，唯有神的律法，神的话才是我们侍奉主最高的权柄，不是你所想的理由，也不是我所想的理由了。所以这个神的话呢是最基本的了。好，那这是呢神借着摩西呢把这事传给了约书亚的。那约书亚怎么样？约书亚承接了起来。但你会发现呢有一件事很特别，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章里头了，神直接对约书亚讲话，摩西讲了，摩西就告诉他了应该是如何，摩西已经呢来祝福他了，祝福他的祝福了，神就直接对约书亚来吩咐他的话，把工作托在他的身上。所以所有侍奉主来承接以前的侍奉主的人所留下的没有完的工作，是你自己必须神面前直接领受的。你单单听见你前辈的话没有用的，是神直接的啦。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有第二点呢，我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事。第二点，第二个小点，约书亚记第3:7-11，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了，他你神必在你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西人、各加色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神重新对摩西讲。那么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了。昨天呢，刚才早上在加上的，请打电脑的人把它加上了。那么你要看那个注，好吧？上面七个民族的人都是挪亚的子孙，乃是韩和迦南的后裔。迦南是什么？是受咒诅的族类的。所以这受咒诅的族类的话呢，乃是在新约的里面呢、啊。说到的加勒太书第五章的里面呢，圣灵与情欲相争，这是呢保罗写信给加勒太书的时候，我们正在地上所要的对付的，所以征战了，乃是把这一些情欲的事情呢，在我们中间除掉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的意思怎么样？我这样讲你们还不清楚啊？神带领约书亚进到迦南地区吗？迦南是已经被七个民族所占有了，是摩西啊，神怎么能够叫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在迦南里居住？是把迦南的七族要赶走，这是迦南的七族要赶走了，因为迦南七族已经占有了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迦南美地，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发现侍奉主的人有一个的征战，乃是撒旦，就是人的情欲占据了我们的心了，就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里头了能够扩展他的国度，显出他的全能来。所以我特别列出来了，乃是在约书亚加勒太书第五章的里面呢啊，提到人的情欲、奸淫、污秽、邪堂、拜偶像、邪术、仇恨、震惊、记恨、恼怒、激荡、纷争、无疑端、嫉妒、追求、荒宴等类的这些东西呢，是占据了我们的心呢。神叫约书亚把那些人赶出去，什么？神叫约书亚了，把这些我们里头的情欲从我们身上来除掉的了。这些情欲呢，列出了好多，我只提了两点，好吧？一个就是震惊，一个就是纷争，这两个的事情呢、啊、常在神儿女的当中呢、啊、写明出来，就神的国不能够写明的，就神的权柄呢、啊、神的荣耀不能够写明的，乃是我们蒙恩了之后呢，我已经说了，一个教会初期开始3年5年的里头呢，没有这些毛病， 念的一多了，这个毛病就会出来了。毛病出来是什么呢？照着我的美国43年的服事经验，毛病都出在传道人和执事之间的争吵，不是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没有难处了，是传道人和那个执事之间的争吵了。那么这个争吵呢，到现在为止已经好几个教会了，教会完全的分裂掉了。就我最难过的一件事，乃是有一个的传道人在加州传道的，跟着执事们的争吵，他离开了，写个封信给他们的执事：你得罪我所爱的人，我永远都不能赦免你，永远都不能赦免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执事呢，得罪他的太太。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他太太受得罪的事情呢，就成为了他和执事们之间争吵的一个主要的关键。离开了之后呢，还会写了一封信说：“我永远都不能赦免你了。”我真是不知道这个传道怎么做的。神都赦免我们，怎么会永远不赦免的呢？那么好多的教会是什么呢？乃是竞争和有一些的纷争，许多不同的意见、不同看法来纷争的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怎么样能够胜过？怎么样不能够迦南七族把它赶出去？就是我刚刚跟你们提的诗歌了，圣弗雷斯阿塞西，和平之子。怎么能够把愤恨除掉？把你爱心放在里面。怎么能够把猜忌除掉？把你信任放在里面了。怎么能够把一些罪恶除掉了？把你自己的神面前的圣洁工业放在里面了。只有正面的表现，才能自然的消除掉教会中间呢许多反面的那些纷争的。所以弟兄姊妹呢，要请记得是摩西在旧约的里头所写的五经呢，到以后约书亚记在继续来做的时候，约书亚继续了摩西的托付，来把迦南的七族除掉。怎么除掉？不是我们想象用刀兵。怎么除掉法？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圣弗雷斯所谓的和平之子了。所以我开头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弟兄姊妹了，我们在教会中间有一些纠纷，我们在教会中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呢，不要单单指着批评和定罪，乃是要呢，在这个光景中间呢，把我们的爱心、把我们的信任、把我们的宽容放在里面了。放在里面的时候呢，教会中间有一些呢情欲的事情啊，才能够一步一步的除掉了。那这是我宝贵了圣弗雷斯阿塞西所有一个祷告的话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约书亚能够完成了神配给宝带给摩西的托付，而摩西把最后的事情呢能托付给约书亚了。那么好，最后要看是什么？最后说要看呢约书亚的反应，好吗？最后一看了约书亚反应怎么说？约书亚只有我和我家，我们都得侍奉耶和华。不光是我的家会影响我的，我家是跟我同心的，都是全部的奉献了，来为了主来摆上了。神或许能够借着我，能够把神所没有完成的事了，能够完成了。那我多讲一点好吧，时间已经过了。你去看约书亚记，非常可惜，两个的失责。一个失责呢，他们过了约旦河了，先看见耶利哥城墙这么高吗？神怎么说？神告诉约书亚了，你叫祭司在前头领队，把众以色列人在后头跟了，绕城一圈。第二天绕城一圈，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绕城一圈啊，第七天绕城的时候呢，即使吹角，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耶利哥城是这么倒塌了，哦呦，这是显出神的荣耀来了，是吧？好了，耶利哥城打掉了，完了，他第二个城是埃城，埃城不大。所以约书亚呢，打妇人去窥探的时候，埃城不大，这么小的城了，不需要我们整个以色列人去了，我们派3000个人就去就可以了。 就三千人呢，他已经绰绰有余了，没有想到被埃城的人打败了，杀了他们好多的人。说回来的时候啊，他非常的难过，这什么叫哀哭？这什么叫哀哭了？你神啊，难道你把我们带到迦南来了？被迦南欺负的人还没有遇见迦南欺负这么厉害的，连埃城都把我们都打败了，杀了些人吗？哀哭了。神告诉他，你不要哀哭，为什么？当你胜过了耶利哥城的时候，没有彻底来调查，没有彻底来清理以色列百姓啊，有没有把耶利哥城打清到的时候，拿去了耶利哥城的东西？他们有一个人呢，把些宝贝东西留下来，是违背神的命令。因为违背神的命令了，下一次打仗呢，他们就会失败。这头一个。第二个啦，约书亚啦，没有去求问神，只打发人去窥探啦。埃城很少带领三千人就够了吗？他不像摩西，每一件事情是求问神啦，应该是如何的？做什么呢？曾经依望前辈的托付的人呢，常常有的毛病，没有那样的警醒，每一件事情啦来求问作为神的啦。那么再有一个，我不能够多讲了。约书亚记完了是四十记，你说约书亚记了很好，一到四十记了，以色列百姓啊受到其他的民族的欺压，落到了非常苦的地步。为什么？约书亚的过错，什么过错？神告诉摩西了，要把迦南七族全部除掉。神也对约书亚讲了，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啊进迦南去，要把迦南七族完全除掉。结果约书亚呢，杀掉了迦南七族的95%以上，还有5%，他们在山上很强，还有战车了。约书亚觉得不能够胜过，与他们和平共存。难处是什么地方？不像摩西，摩西的神的带领了，要神的上好，不要神的伺候。约书亚带领了，有伺候了，他就停顿下来了。没有想到这个伺候了，留下少数的迦南七族的人呢，以后这个七族人啊，来攻打以色列百姓啊，就落到了四世纪的光景了。所以弟兄姊妹哈，这些地方我们会看见了，约书亚不像摩西的那样的绝对活在主面前的。那我跟你们讲这样的话的话，也是我都有自己讲的。我们在神面前要领受，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神带领我们，像神带领摩西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摩西，我们只不过是约书亚了。但在约书亚身上呢，都两个的失职的地方了，就我们受到警惕了。我们在神面前呢，切切不能以为我是神所设立的领袖，我一定神来祝福我们的，没有这件事。神是严厉的，神对着所有受他托付的人呢，神的要求了比一般的人还要高的了。那这是在约书亚来继承了摩西的托付的时候呢，所发生的事情呢，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的人呢，都应该敬虔战战兢兢的活在主面前。最后多讲一句话好吧，我已经讲过的，当我还在上海做学生的时候，听李卓生先生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教马丁路德以后的历史，头一代复兴，第二代维持，第三代堕落。你去看了新议会啊，马丁路起来的时候那还是兴旺的，马丁路过世了，跟他一般的人的话还维持路德会的光景，以后路德会就衰败下来了。你今天到欧洲去的话，到德国是信义会是政府给钱的。连我前年去的时候，有一个地方一个中国传道人，都过政府去拿钱的了，而政府已经许可同性恋的人都可以做牧师的，这个的传道人还要向政府去拿钱的了，那一阵完全衰落了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会看见了，正是一个的教会的历史的头一代的复兴，第二代的维持，第三代的衰落。不过我也跟大家讲了，我不是指着任何一个地方来讲的，美南进行我不是， 美南进信会到现在呢已经有200多年了，现在美南进信会没有衰落啊，所以莫这你都是讲头一代复兴，第二代维持，第三代衰败这个事情啊，不能应用在美南进信会。美南进信会到现在了好几代了，还是照样敬虔的活在神面前蒙神祝福的。那我跟你们讲这么，这个头一代复兴，第二代维持，第三代衰落，这是一般的现象。但当我们爱主了，当我们敬虔了，仗仗兢兢活在神面前了，神的兴旺还继续会在我们身上呢延长下来。所以正是求主恩待我们呢，我们一面呢这么抬头看一看神在中国教会中所做的了，一面我们也都是圣经中的教导呢得到一些警惕，而且我们在神面前呢成了战惊恐惧的心呢活在神面前。好，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吧？对不起，时间过了，我们低头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愚昧，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从圣经的里面呢，包括在新约中间给我们许多的教导和劝勉，你的旧约的故事的里面也显出你当初带领以色列百姓所遭遇的复杂的光景，而在这个光景中间呢，你却得着少数倾心爱你的，把你引到世界上来的一般的义人，正求你今天就我们得着个敬畏你的心了，照你自己话语中间的教导，就我们战战兢兢的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正是求你把 Francis 的祷告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里面呢，不是借着我们的刀剑去除掉了迦南的气族，是借着你给我们的爱心，你给我们的宽容，你给我们的信任，把这一些的品格显在我们身上啊，和除掉人情欲中间的难处。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